Hello， 大家好，我是老高，咱们今天来补一个大坑，百慕达三角洲。
好几年前的了。
对、啊，百慕达三角洲呢是由百慕达群岛、波多黎各还有美国的佛罗里达州南部组成的一个几乎正三角形的海域。这个三角形啊，边长有1700公里，总面积呢有130万平方公里。我这么说大家可能没有概念啊，大概相当于台北、北京和大阪三点连起来这么个三角。
那么大？
哎，不过它大部分是海洋啊，咱这不是有城市吗？那么就在这边海域呢，发生了大量的离奇的飞机、船甚至人的失踪案件。比如最近的啊，2015年10月，美国的一艘货船呢，在百慕大三角洲消失。一个月之后呢，这个船虽然找到了，但是船上的人都消失。还有就是2017年5月15日啊，一架载有4个人的 MU-2B 型小型飞机呢，从波多黎各起飞飞往佛罗里达途中，在高空7000多米的地方突然从雷达上消失。后来这个飞机的残骸是找到了，但是飞机为什么失事不知道，原因不明。
黑匣
也找到了，没有任何理由失事，一切正常。这个事情当时在美国闹了很大，因为飞机上坐了个大富豪，是美国 Skylight 集团的 CEO， 是个女的。飞机上坐了她和她两个小儿子，一个4岁，一个3岁，还有驾驶员，4个人全都遇难，尸体没有找到，只找了飞机的残骸。
那也不一定是遇难人。
对，这个 CEO 的丈夫坚信他的妻子应该还在什么地方活着，希望继续找下去。目前已知这个飞机失事一定不是由于天气原因造成，因为当时天气非常好，飞机的状态也很良好，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掉到海里面去。
不能绕过那片海域吗？
可以，但是那片海域我刚说了非常的大，你不能因为一个概率的问题就绕过它，是吧？当然啊，有很多飞机在里边也是没事的。
大部分都是
没事，就是过两年就会出现一个离奇的失踪案，离奇的一个海难。
那在其他海域没有吗？
其他海域也有，但是像它这样的原因不明的非常的少。目前已知有几种假说，比如有人说可能是由于天气原因造成的。就目前观测，百慕大三角洲这个地方一年最多可能产生500多个龙卷风，也就是平均每天都有1到2个。如果你赶上的话，像一些小船、小飞机它就不行。还有假说说这些事件可能是由于磁场或者重力场的异常造成的。这个呢，我们一会儿会说到啊。当然呢，也有人猜测啊，这些失踪的船员、这些飞行员有可能是穿越了时空啊，因为这里发生失踪案，大部分是一点痕迹都没有的失踪。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神异
啊！对对对，我们在会员影片里介绍过类似的事情啊，就是不明原因，一点痕迹都没有，突然消失，甚至有人怀疑可能是外星人把他们劫持，就没有痕迹嘛。其实百慕达这个地方说有船失踪啊，是几百年前开始就有，不过呢，一直都是传说了。那么最早的一个让百慕达这个地方世界闻名呢，是70多年前发生了一起航空集团失踪事件。这个事情呢，至今也是航空史上最大的谜团之一。1945年12月5日，当地时间的下午2点10分，美国海军的一个轰炸机编队，总共14个人驾驶着5架轰炸机，从美国佛罗里达的一个军事基地起飞，然后就失踪。这个编队的编号是19号，所以这个事件后来也被叫做美国海军19号编队失踪事件。1945年12月，二战已经结束了，所以这个不是什么轰炸任务，它就是纯粹出去训练，结果没回来，
残骸也没有，
没有。这个编队从佛罗里达起飞之后呢，原计划向东飞行200公里后，再向北飞行100公里，完成轰炸训练，然后再向西南返回佛罗里达。这次飞行的这个区域啊，正好就在我们今天讲这个百慕大三角洲区域之内。飞机起飞之前呢，是进行了全面的检查的，包括油料、引擎、罗盘，所有装置一切正常。当天的天气情况也非常良好，没有风，没有浪的。这个飞行任务原计划从起飞到返回总共历时2小时，也就是说下午4点钟呢，应该返回到基地的。那么就在3点45分的时候，地面管控中心呢接到一个无线电通话信号，这个信号呢是来自飞行编队的啊。有人说我们在最后一个转折点的地方迷失了方向啊，不知道自己现在在哪儿了。这个话不是跟地面说的，他是跟这个编队的队长说的，说我们现在在哪儿不知道了。这个信号被地面接收到了，听到了啊。地面听到了之后呢，就马上确认一下雷达，发现他们不在雷达上。按理来说，再过15分钟他应该到基地了，雷达上应该有显示，结果没有啊。不过他们不管怎么飞都应该在基地的东侧，所以啊，地面马上回复说19号编队能否听见啊，你们现在应该往西飞了，只要往西飞一定能够到基地的。说完这句话，这个编队没有回应。过了一会儿，地面收到了编队的队长的一个无线电通话信号，这个队长说糟了，我们的罗盘失灵了。说完之后啊，这个编队基本上就是联系不上，就是偶尔能听到这个编队有通话的声音，但听不太清楚，这边说的话那边收不收到也不知道，反正那边是没有回应的。
这个编队几架飞机啊？
5架，14个人，
全部都失踪了。
全部都失踪了。那么由于雷达上没有这个编队的位置啊，地面马上就通过无线电信号这个传播的方向还有时差之类的计算了一下啊，最后一次通话的时候，这个编队啊应该在这个位置上。
那好远啊。
对，按理来说他应该在这个位置上往回飞嘛，而且他15分钟应该飞回来，他应该在这儿。但是呢，按照计算的话，他在这儿。 不过就算在这儿，你只要往西飞也肯定能到美国。而这个地方离现在的肯尼迪航天中心很近，现在叫肯尼迪航天中心，以前不是，是海军基地。这个空军马上就联系了海军基地，说我们有一个飞机编队啊，在这附近失踪了，你帮我找一下呗。这个海军基地啊，马上在7:30左右的时候呢，派出了一架载有13名救援人员的卡特琳娜水上飞机，就是能在水上停着的飞机啊，特别适合营救。起飞之后呢，过了半个小时，这个救援飞机也失踪了，
全体失踪了，
全体失踪了。所以合起来总共是6架飞机，27个人凭空消失。这下子美军炸锅了，就是怎么5个飞机先没有了，派出一个还又没有了。据推测啊，这个救援飞机啊是起飞后不久就在这个地方就失踪了。这次呢，美国派出20多艘船只和计300多架飞机，开始在这个海域进行大范围搜索。
都失踪了？
没有，总共搜索了5天，一个残片都没找到，什么都没有。美国海军事故调查委员会呢，就发出了初期报告，就说目前为止我们什么都没发现，而且就连发生了什么我们都无法推测。然后呢，就成了美国当时各大报纸头版头条。有些媒体就扒出来，这个海域啊，以前就发生了大量的飞机啊、船只的失踪事件啊，以前主要是集中在船只上。之后呢，关于这个百慕达三角洲的报道就越来越多，也有传言说这个地方可能存在某种神秘的力量，把这些飞机啊、船都弄没了。而且就从那天开始，直到今天啊，这个海域仍然还在发生很多船只啊、飞机的海难还有失踪事件。所以直到今天，这个地方仍然是很有名的。其实百慕达目前为止发生的这些海难还有失踪事件，有很多事件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只要他们和管控中心联系上，基本上都提到他们的罗盘有问题。那么19号编队失踪之后，美国又进行了长达数月的搜索和调查，海军事故委员会给出一个最终报告啊。这个最终报告其实里边只有一个最大的关键词，就是原因不明。不过按他们推测啊，这些飞机本来是往西飞就能回到美国大陆的，但是呢，他们应该是往东北方向飞去了，往东北方向就只有海了，所以最后呢是燃料耗尽之后掉入大海。那么造成他们飞的方向发生错误的一个重要原因呢，有可能就是罗盘失灵，并不是人为过失造成。特别强调了一下，不是人为过失造成。
那他们看不到太阳吗？不是天气很晴吗？
对，这也是这个事情最诡异的一个地方。就说当时天气晴朗嘛，而且那个时间段来说的话，太阳正好在正西面。他们如果想往西边飞的，看着太阳飞的话，就肯定没错。为什么他们知道太阳在哪，还偏偏往东北飞去了呢？这个地方我们就稍微解释一下，他为什么强调是罗盘失灵而不是人为失误。因为一开始美军的这个报告写的内容啊，是倾向于人为失误的，就是他们经过分析之后觉得啊。之所以飞机往东北方向飞去了，是因为飞机认为他们在佛罗里达的南部，不在佛罗里达的东面，所以他们觉得他们往东北飞就会回到基地。
5架飞机全都这么认为。
哎，这也是一个可疑的地方啊。由于这个判断错误吧，所以他就要一直往东北飞，到最后也没看到大陆就坠毁了。所以往东北飞这个事情啊，基本上可以认为就是人为失误。但是他这个解释啊，飞机编队队长家属不接受。就说你如果这么说的话，就认定是人为失误了，那我们这个队长就负主要责任呗。但是你又没有证据，那我证明这是我的责任呢，所以你不能这么写。后来美军就把这个报告改了，强调说是罗盘失灵非人为失误，他确实没有证据。
那干嘛那么写？甩锅吗？
不是，他往东北飞唯一的可能就是他认为他在南边。
他不是一个挺正常的飞行员吗？
哎，接下来我们就介绍一下这个编队队长是个什么人啊。这个编队的队长叫查尔斯·泰勒，这个人啊确实是一个经验丰富的二战的飞行员。不过在他的记录中发现啊，他二战的时候曾经2次在空中迷失方向，而且这个人啊刚刚调到佛罗里达这个基地2周，所以他对周围海域不熟悉的可能性是有的。综合考虑的话，有可能就是个编队的队长啊没有搞清楚自己在什么地方，结果指挥错了，全员就飞向大海深处了。
其他飞机也是独立的呀。
后来他们在这个无线电信号里边发现哈、啊，就是他们听到各个飞机之间的这种交流嘛，就发现后面有一些飞机啊说我们可能往西飞就可以，但是啊，所有人还是跟着队长走了，因为这是部队，只要这个队长判断错误，所有人都得送死。
那那个救援飞机呢？
这个救援飞机啊，其实也没有任何的证据和线索，但是正好这个救援飞机消失的时候啊。它那个水域附近啊，有2艘船，一个是美国的航母护卫舰，还有一个游轮。这两个船同时看到空中30米的地方发生了个巨大的爆炸，然后什么东西掉到海面上，这海面燃烧了10分钟，
爆炸了。
于是他们分析说，那个飞机应该在那爆炸了。后来就开始调查这个飞机结构有没有问题，发现啊，这个飞机的结构啊有可能漏油，所以起飞之后可能有什么东西产生火花了吧，就会造成飞机爆炸。 所以这两起失踪事件虽然发生在基本上一个时间，但是呢没有必然联系，是巧合。不过说到底，这个事件的所有的解释都是基于推测的，没有任何人证和物证。
罗盘失灵是真的？
罗盘失灵也是听那边说的，具体怎么失灵也不知道。这种飞机上面都有两个罗盘，两个罗盘显示不一样叫失灵，两个罗盘都失灵也叫失灵，是哪一种失灵不知道。这两个罗盘的设计是不一样的，一个是磁性的，一个靠重力的。现在怀疑有可能是两个罗盘显示数据不一样，他认为失灵了，究竟哪个失灵了不知道。那么27个人和6架飞机呢，也没有留下任何的碎片也好，任何的证据呢，就消失了。到现在呢，这个事情仍然是一个很大的谜团。这个事情过了3年之后啊，在1948年的1月份的时候，又有一架从亚速群岛起飞，飞往百慕达群岛的客机，这次是客机啊，飞机上的6名机组成员和27名乘客连同飞机一起消失。第二年，1949年的1月份，从百慕达机场起飞前往牙买加的客机失踪，飞机上有7名机组成员和13名乘客。
百慕达还有机场？
对。我们刚才讲1945年的事件发生在12月份，后来这两个客机失踪都发生在1月份。然后1960年的3月份，美国一架 F-104 战斗机在百慕达失踪，飞机和飞行员全都没有找到啊。1962年1月份，美国空军一架 B-50 轰炸机在这个区域消失。所以啊，看来啊，大部分都在冷的时候，12月份到3月份之间，还主要都集中在1月份。后来有很多私人调查者就到百慕达这个海域啊，就进行私人调查，发现啊，百慕达这个区域确实有一些海域，到那个地方船上罗盘就会失灵，乱转。后来发现了百慕达三角洲的海底啊，有大量的铁矿石，推测呢有5000亿吨。这个铁矿石都是由几万年来海底火山的这个运动、岩浆喷射出来凝结之后形成的。这么大面积的铁矿石带有磁性的，就很有可能影响磁场，船到那附近啊，就罗盘啊就会发生偏移。但是啊，经过测量没有发现他们对飞机有什么大的影响。而且百慕达的失踪事件当中有很多用罗盘失灵是无法解释的，比如说近些年发生了一些轮船啊、飞机失踪的案件啊，基本上跟罗盘没有关系，因为现在的罗盘和100年前不一样了，都是抗了一些磁干扰，还有一些纠正的一些功能啊，所以磁干扰造成他们失踪的可能性几乎是没有。
那是怎么失踪？就是原因不明？
不不，现在还有一些其他的假说。现在认为啊，造成这些轮船飞机失踪的最大最大的可能性啊，有可能真的就是人为因素造成。就是啊，由于百慕达那个区域啊没有任何的参照物，在这种环境里驾驶飞机要轮船时间长了，会产生一种病症叫空间迷失症。这空间迷失啊，就是由于人在一些广阔的地方不断的行驶啊，渐渐的会产生一种恐惧感。这种恐惧感呢，会让你的感觉发生一些变化，而这种感觉的变化如果和仪器上显示数据不一致的时候，你会首先开始怀疑这仪器发生了故障，就是你会更多的相信自己的感觉。尤其是一些经验丰富的船长还有飞行员，他们特别依赖自己的感觉，当这种感觉发生失调，他们就会不相信机器，说罗盘失灵了什么之类的。
那这些失踪的飞行员都是老手？
大多是老手。
新手难道不会？
对对，新手难道不会？所以就很有可能是由于他们产生这空间迷失之后呢，经过自己的判断，过分的相信了自己，所以把船开到了一个错误的方向，最终呢消失在大海上。因为目前已知有一些失事的船啊、飞机、船都找到了，它罗盘都没失灵，但是一开始都有接到无线电信说啊，我们的船失灵了，说这个也不好用了，那个不好用了，很有可能不是真的失灵了，是他们自己过分的相信自己。
就算他空间迷失，也是他的个人行为啊！
啊，对对对，
他并不是一个人在行驶。
如果是一个人的话，这好解释；如果是多个人的话，确实不能用空间迷失来解释。除非像刚才19编队那种情况，19编队确实有可能有人判断是正确，因为有听到有人说我们应该往西飞，但是这个提案被否了。船长可能也有类似的情况，就船长说不对，这个东西坏了，相信我，往这儿开肯定没错。剩下人敢反驳吗？在这种孤立的环境里，像船长也好，机长也好，他们的话是绝对的。所以啊，这个船长机长非常的重要。而且啊，现在已经知道人是一定会产生空间迷失的，只要是人他就会产生，
这是确定的。
这是确定的，所以现在的飞行员都进行专门的训练。不过呢，不管怎么训练都是有可能发生，这是不可避免的。
那我们普通人在什么情况下会空间迷失？
就是在那种没有参照物的广阔的空间，或者完全黑暗的空间里边待着时间长了，就会空间迷失，就是你的方向感就会发生偏移。就像你闭着眼一直往前走，你感觉是在往前，其实已经偏了，你自己是不知道的，但是你坚信自己是往前走。要想避免空间迷失的唯一方法就是自动驾驶，
不要过于自信。
不是人啊，就是这么一种动物，他不相信机器，尤其当人的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他肯定不能把自己的命交给机器，他愿意交给自己。哎，这就是空间迷失产生的原因。所以唯一的方法就是完全由机器来控制，人不能够干预，你相信他正确才行。那么刚才讲了很多飞机失踪的事件啊，我们接下来讲几个船的。百慕达消失的船是要比飞机更多的。比如说1920年8月22日，有一艘叫做卡洛尔迪林号的超大的货船，载满了煤炭，从美国的弗吉尼亚州出发前往巴西。去的时候一切正常，12月份回来的时候这个船就失踪了。
12月份
船一直不到港，就找这个船长在中途下了船了，他得了病下船了，由船上其他人来指挥船去送了煤，往回走这个船就没了。后来在第二年的1月31号，在美国的哈特拉斯角附近呢，找到这艘船了，他已经搁浅了，
没有人活下来，
船上一个人都没有，人哪去了也不知道，船上的设备都属于正常的。后来关于这个事件呢，也产生了很多的推测啊，就说是不是船上人发生暴动了，互相残杀，最后都扔到海里了，或者是不是遇到海盗了，但是至今原因不明。还有就是1918年的时候呢，美国有一艘万吨巨轮运煤的，叫独眼巨人号，在百慕达消失。这个船上面装有非常先进的无线电通信装置。为什么它有无线电通信装置？是因为它是军用的船，而且呢，就是怕它遇到什么情况，所以给它装了非常好的无线电通信装置啊。结果这个船呢，在2月份从加勒比海的巴巴多斯出发返回美国的途中，在百慕大三角洲的海域呢消失，具体消失的位置不明，因为它是突然消失，万吨巨轮突然消失。在消失之前呢，没有发出任何救援信号，它明明有这个装置，它只要有时间是完全可以发出信号，没有。船上的300多人还有他们的物品也好，船上的一些零件什么都没有找。那么按照美国当局后来的调查发现，它消失那段期间百慕达海域也是风平浪静的，天气很好，所以由于天气原因造成它消失的可能性几乎是没有的。而且呢，就算是触礁沉没之类的，像泰坦尼克号一样碰到冰山沉没那种的话，它也应该有足够的时间求援的，但是它没有发出求援信号啊，非常的奇怪。那么关于这种大型船只突然失踪啊，目前从科学的角度有两种解释。一种呢，是在2016年的时候，有学者发现啊，百慕达这个区域啊，上空经常会出现六角形的云，一个洞一个洞，也叫蜂窝状云。这种六角形云的下面会产生极端的高气压，就是空气啊会从高空以极快的速度，有多快，就是每小时270多公里的速度一下拍到海面上，所以也叫做空气炸弹。它呢就能一下把飞机拍到海面上，或者是把海面上船一下压到水底下，然后激起10多米高的浪，每一个六角形的云都会产生这么一次爆炸。这个空气炸弹啊，就算不直接炸到船的话，炸到船附近，这个10多米高的浪也会把船掀翻。
这么危险？
那这么危险？
只会在百慕达三角洲附近，
只会在这种蜂窝云产生的地方产生，而它这个地方特别容易产生这种蜂窝状云。那么后来呢，又有人找到了另一种可能性啊，能够解释这种独眼巨人号这种超大的船消失的原因。就有一些学者发现啊，百慕达的海底有大量的甲烷，这甲烷呢是由于动物的尸体腐烂形成的，就是我们常说的沼气。它这个沼气啊，到了海底，因为它海特别的深，就会由于大气压的原因给它压成固体，在海底下结晶。其实关于百慕达那个地方有一个都市传说，就是说它那个海底啊有水晶的金字塔，有人看到了海底有一个一个三角形的水晶的东西，很有可能就是这种甲烷形成的结晶。这种结晶啊，由于地壳的变动，如果一下被抬到海的不太深的地方了，它马上变成气体涌到海面。这种大量气泡如果涌到海面的话，船只经过了，就相当于在一个空气上面，会立刻沉到海底。就算是它没有涌在这个船下面的话，它是易燃易爆气体，一旦到空气当中引爆的话，船也好飞机也好都会被炸成碎片。当初为什么会有这个假设呢？就是在挪威附近海域啊，发现大量的像陨石坑一样的区域，直径800多米，深45米。后来知道这不是陨石坑，这就是海底甲烷爆炸造成的，
炸出来。
所以怀疑百慕达下面全都是这种各种炸的地方。这个爆炸如果在海底的话，也会掀起30多米高的巨浪，船也没有了。所以不管怎么说，这个地方就是特别危险。那么近些年来啊，虽然说从统计学的数字上来说，百慕达这个区域发生海难也好，失踪事件的件数呢，并不比其他海域更多，但是啊，它这个区域发生事件的独特性是有的，神隐事件比较多了啊，原因不明的事件比较多。
那它这个地方经常发生海难、空难、失踪，对当地旅游业什么的没有什么影响，
那就有巨大影响啊。
那应该是真的。
对呀，它肯定不是为了 要人到他那去旅游，谁敢坐飞机去旅游？
我不想太晚不打机场登机，
是不是？你从这起飞也危险，是吧？去也危险，回来也危险。所以啊，他这应该是真的，和那种为了地方经济发展而编造了一些事情应该不太一样。而且美军在那失踪了，
那有带来什么经济效应吗？
有啊，有很多喜欢探险的人常年就住在那儿，而且他那个地方有很多沉船，有很多人啊就下去啊上找宝藏的。
反倒找宝藏的都没什么事，
也有事儿。找宝藏也说他们也带罗盘，因为海底啊也分不清方向，下去多长时间也不知道，他们罗盘也经常会失灵。他这个地方哈失踪案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查了一下啊，他不仅是说到深海里会有失踪，有些人在岸边钓鱼也会失踪，所以直到今天他仍然世界上最神秘的地方之一。还有我们先介绍南极北极是很神秘的地方啊，当然还有其他的，我们陆续会介绍给大家。
还是希望他们只是到另一个时空。
是啊，嗯，虽然这个目前没有什么根据，但是希望这样。